下一个 slide 我们会看到啊，这个人叫做 William Brown， 他是一个旧约的教授。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Character in Crisis， 就是这个品格呢是面临危机。在这本书当中呢，他就是用箴言、约伯记还有传道书来看一个人品格的成长。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灵命成长呢，是根据是 inspired by 他这本书哈。他讲的不是啊灵命的成长，而是品格的成长。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意念呢，是可以应用在我们信徒的灵命成长。所以让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这本书。啊，你看下一个。所以这本书主要呢是说，整个智慧书是为着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让读者在品格上面呢是有一个成长，所以叫做 character formation 哈。所以品格的意思，什么叫做品格？在希腊文，品格这个意思呢，就是用一个雕刻的这个手啊，这个谢谢雕刻的工具来雕刻成一个东西，品格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品格呢，不是与生俱来的，是要怎么样？是要塑造啊，是要雕刻出来的。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人生出来呢，就是有罪，对不对？这个罪呢，如果不对付的话呢，我们这个人会变怎么样？会受这个罪的控制跟影响。所以这个品格呢，就是因着这个罪性呢而受影响。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雕刻哈，从外来的一个雕刻的这个工具，来使我们走向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好，另外呢，就是讲到在圣经当中呢，是有两种品格。第一种品格呢叫做描述性的品格，第二种品格呢叫做规范性的品格。这是什么意思？描述性呢，就是圣经当中会描述一些人物让我们去效法。然后规范性呢，就是圣经不仅是描述这些品格，并且是让他们作为一个榜样，所以这个叫做规范性。会太复杂吗？讲的描述跟规范不一样，规范是要人效法去做的，描述呢只是描述而已，不一定要人去效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的责任就是有being 跟 doing。 being 呢就是要成为一个有品格的人， doing 呢就是要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格去体现出我们这一个人， being 跟 doing 的关系。而在箴言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品格的塑造呢是 relational 啊，就是说有关系性的。是什么关系呢？跟神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朋友的关系，还有跟敌人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怎么样，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是决定于我们品格的塑造。所以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身边的人，上司、下属、同事，对待神，这些都是形成我们整个的品格。而根据刚才所说的这本书，它是这样子来把三卷智慧书连在一起，我们看一看啊。OK， 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呢，整个箴言就是塑造这个品格，教导人如何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是 character formation。当我们来到约伯记的1-3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已经塑造好的品格呢是破碎了。因为约伯是一个义人，但是他却神把他的家产还有他的家人都拿走之后呢，他的整个信仰就是一个破碎。但是当神出现的时候，约伯记38章开始，其实在这边呢，他这本书呢是说从以利户的言辞开始哈，32章开始就是一个品格重整的时候，然后最后呢到了传道书的时候呢是个品格重建。所以整个三卷书在当中呢，就是从品格的角度呢，就是塑造、破碎、重建。这个是我主要的想借来用在灵命上面的一个启示。那我们再看看这本书讲的其他的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起码对我有帮助的一些主题。如果我们把三卷智慧书合在一起来看，我们会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我们假设箴言这个年轻人就是在箴言书当中呢学到了一个品格，然后当他来到约伯记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品格的破碎；当他来到传道书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品格的重建。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自我之旅，是从自我出来到中心。 在箴言当中是年轻的男子，在家中听父母的教训，然后之后呢，他就选择了智慧的道路，舍弃愚昧。到了约伯记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呢，第一章呢是建立品格，因为约伯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呢，却因着苦难的关系，他走出了他自我的这个安全地带。然后到了传道者呢，是比较抽象哲学的方式来思想，就是从自我到非自我，从存在到非存在。哦，对，就是刚才所说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自我经过这三卷书之后呢，又会回来。从箴言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男子最后31章呢是回到家庭，因为他娶了一个谁才德的妇人，然后呢他是在坐在这个城门口与众长老一起商谈社会公益的事，所以呢他是建立这个社区。而约伯到了最后一章呢，他也是回到家庭，因为他又是跟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神又再次给他十个孩子，他与众女儿同乐。到了传道书的时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呢，这个传道者也是回来，但是却带着一个深深的叹息。本来他对生命的看法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但是到最后呢，他就是用一个感恩的角度，因为他说总意就是敬畏神，然后他就领受生命为神所赐的一个礼物。在刚才所说这本书当中，他做了一个结论，就是品格塑造到底呢是得到什么。他说得到三方面，从三卷书的背后呢，他说品格塑造的结果就是得到家庭，得到认识神这样的一个关系跟知识，那最后呢就是珍惜生命。所以刚才呢，我简单的就是把刚才这个 Character in Crisis 这本书做了一个总结。那我以下所讲的就是 Inspired by 这本书，我是应用在灵命成长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箴言呢是讲到 spiritual formation， 建立跟神的关系，而建立跟神的关系呢是根据建立跟人的关系，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如何对待人反映我们是否爱神。爱神好像很抽象嘛，我们是借着爱人而爱神，所以这个部分是讲到箴言。然后约伯记呢，我们看到当时苦难临到约伯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破碎期，他已经是一个品格塑造的人了，他已经有很好的品格了，但是呢在苦难之后呢，却是这个破碎这个灵命啊。那当他的灵命破碎的时候呢，他是要重新的来思想整个世界的运作方式，重新思想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跟他在整个宇宙当中的定位。当神出现的时候，就是翻转了整个约伯的这个人生。约伯看到自己原来不是世界的中心，原来神并不欠他一个答案，所以这个是他灵命重整的时候，因为他真的亲眼看见神，遇见了神。到了传道书的时候呢，又是另外一种的重整期，这个是从终点来思想整个的人生观。所以接下来我就是从这三卷书灵命成长这个之旅来看这三卷书。所以简单来说，这三卷书就是塑造期，然后呢破碎期跟重整期。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看这个三期当中呢，你现在是在哪一期呢？如果我们是刚信主的，各方面都很顺利，祷告神就立刻答应你，那我们是在塑造期。破碎期呢，就是原来你想象中的神服侍你的生命各方面跟以前都想的不一样，有一些事情发生你觉得啊，怎么会这样，你好像失去了当初那起初的爱。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你是属于破碎期。重整期呢，就是你有经历过塑造期，也经历了破碎期，你现在是重整你的人生观，重整你跟神的关系。好，再问大家这个问题，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现在是在箴言期，也就是塑造期的，有没有？好，破碎期有没有？重整期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是跟灵命啊，是跟年纪没关系的，是跟你的经历啊，灵命跟神的经历有关系。 所以我们三种人都在当中，有些人没有举手，可能还在思想，还是有第四种。嗯，我们继续思想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头看这三期。真言期是属于塑造期，那这幅图画呢，就是用这个塑造的这个雕刻的工具来雕刻一个作品。怎么样从真言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塑造期呢？真言一开始就讲到写或者是读真言的一个目的。读真言呢，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和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真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一连串讲到读真言的好处，里面用的很多形容词，智慧、训诲、通达、学问、智谋、知识，这一切呢都是帮助人塑造他的品格跟他的灵命。可以看到这些动词吗？而这些呢不是人为的，因为整个刚才所讲的智慧、训诲、通达的这些根基是在哪里呢？就是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在整个箴言当中呢，当寻求智慧就是寻到生命，就是寻到神。这个是品格塑造的一个开始。所以在箴言呢是有两条道路，只有两条道路，两个对比的道路，没有中间地带。这两个道路就是智慧跟愚昧，智慧代表神，愚昧呢是代表非神的那个道路，可以说是世界的道路，或者是对，就是世俗的道路。然后这两条道路呢，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死亡。所以在整个箴言当中，这个智者就是要他的读者来做这个选择。所以接下来呢，我是把箴言用这个方式来看。箴言呢是要人远离四大方面，然后等一下呢我会再讲箴言呢是要人选择四大方面。那当然这个只是我的总结，还有其他的细节可以加在进去，但是如果讲太多，比如说十样大家可能记不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只是选了四样，远离四大方面，然后呢选择四大方面。那远离四大方面呢，就是这四方面：远离恶人，远离淫妇，远离酒精，然后呢远离懒惰。我们看一下经文，第一是远离恶人，在第一章就这样子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这个恶人是谁呢？这个恶人就是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讲的恶人。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什么？不做有亵慢人，有恶人，对不对？同样一种人。所以这个箴言一开始讲到这个恶人呢，是跟诗篇所讲的恶人呢是同一种人。那这种人呢是不属于神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世俗的人，或者是反对神的人。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辜之人。所以这里讲到这些恶人的举动，他们呢是会害人的，他们会埋伏，他们会流人之血，会害无辜之人的。十二节，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这个字怎么念呢？囫囵，这是壮音词，就是很快的这样子吞下去。在这里形容这些恶人呢，好像就是在阴间里面的人，活活的把人吞下去。那这些恶人继续说，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所以他们会偷窃别人的宝物，会夺来，会抢来。十四节，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这个是囊袋，讲到他们同分宝物，共用一个袋子。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 所以这边呢，就是告诉智者告诉他的儿子要不要跟从恶人的道路，然后讲到跟从恶人道路的后果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人没有人会跟从恶人吧，我们都选择来教会，对不对？选择来听这个讲座，这个课，选择门训，我们应该不需要 worry about 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是的。如果这个世界是黑白分明的话，我们已经选择了上好的这条路啊，就是跟随神，就是来教会。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不多说。但是如果我们有孩子、青少年，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跟神有一个健康的关系的时候，他们会面临恶人的引诱。那这个时候，父母就要教导下一代如何要远离恶人。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箴言讲到的远离，就是要远离淫妇。所以这个角度呢，是从男人的角度写的。他没有提到淫夫，他是提到淫妇。父母教导儿子：“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接着告诉他：“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什么叫做妓女使人剩一块饼呢？因为妓女呢是要以她做妓女为职业，是要找吃的。所以当一个人付妓女钱的时候，就是等于给她一块饼。那当一个人找妓女的时候呢，这个人好像只是剩下一块饼。明白我意思吗？然后第六节第六章三十二节这里说：“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讲到淫妇啊，如果选择淫妇的话呢，那个后果是什么？是丧掉生命。所以选择淫妇呢，就是选择愚昧，结果呢就是死亡。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些经文，七章这里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泥土。所以在整个箴言当中呢，就是有两条道路，智慧是一条道路，然后淫妇是另外一条道路。所以这边是讲到不能向这边走。然后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那这个深坑呢，就是等到是个陷阱，当人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会掉入这个陷阱，然后结果呢就是死亡。雅各书这里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原文呢就是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在新约的雅各书当中呢，是把这个淫妇呢是等同于与世俗为友。所以当我们回到箴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淫妇的定义呢，并不只是婚外情的这个淫妇而已。它也可以是指世俗，啊，如果从新约看进去旧约的话，如果啊，我们知道这个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那边说什么？约翰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啊啊！我要拿一下我的圣经，在我的包包里面，因为这个世界在我的包包里面，在红色。我想，或者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谢谢，翻到了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一起看。所以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是讲到不要爱世界，然后呢，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角度看进去旧约的这个角度呢，我们就看到说，在旧约当中的淫妇可以应用在今天世俗世界。如果我们爱世界多于爱神，其实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个淫妇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从旧约看旧约，淫妇代表什么呢？ 淫妇呢是代表毁约。当一个男人去找婚外情的时候，就是毁了他跟他妻子之间的婚约，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忠心于他的婚姻这个约，忠心于一个人，他有婚外情。而在旧约当中，当以色列人违背神去拜偶像的时候，神称以色列为什么？为淫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神这么痛恨啊婚外情，因为婚姻是个约的关系，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约的关系。当人拜偶像，人就是毁了神人之约，正如一个男人找淫妇一样。在十诫当中呢，第一诫是什么？十诫当中的第一诫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然后十诫当中的第七诫呢是讲到不可奸淫。所以这两诫呢其实是平行的。第一诫呢是针对神跟人的关系，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七诫是针对婚姻的关系，除了你的配偶以外不可有别的外遇。有没有看到这个关系？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淫妇所代表的就是偶像，就是任何东西代替神，这些都是属于淫妇。最近我在跟我先生开玩笑，因为他比较忙，所以回家呢就他会玩这个游戏 game， 电脑的那个 game， 大家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是健康的啦，但是有时候会听到枪声这样。所以呢我就会笑他说，你今天又花时间跟淫妇在一起了，明白吗？当我们把时间呢是放在一个东西哈，无论是什么，可能是某另外一个人，可能是一个事物，可能是一个，就像我先生这个 game， 其实呢都可以算是淫妇。然后在启示录的十七章啊，这里还有十九章呢，是讲到在末后呢有这个淫妇，而巴比伦呢就是代表这个淫妇，而到最后呢这个淫妇呢是要受到大审判的。所以箴言呢是告诉我们要对神忠心，然后呢要对妻子忠心。那我们可以应用在今天，当然也是要对丈夫忠心。所以淫妇呢要远离。第三个要远离的是什么呢？是远离酒精。箴言23章这里说，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要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在这里呢这个作者是很生动的讲到不要不要饮酒，但是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说不要喝酒，而是说不要受酒精的控制，明白我意思吗？酒是可以喝的，圣经没有说不要喝酒，但是是讲到不要醉酒，不要受酒精的控制，但是喝一点酒作为庆祝，作为健康是 OK 的。因为在旧约里面是有讲到葡萄园，有讲到这个酒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喝醉。所以在这边是讲到，如果是意思是哈醉酒的话呢，终究呢它会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很可怕吧？这个后果很可怕。然后再一段经文是在最后一章讲到这个地穆伊勒王的母亲给他的劝告。这个母亲说：“利穆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所以这边的喝酒的意思呢，同样也是不要受酒精的控制啊，不是真的不要喝酒，因为喝了酒会忘记律例，其实应该说醉了，醉酒会忘记这个律例，颠倒贫穷人的是非。因为君王呢就是要秉行公义的。罗马书这边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 所以这边明显的讲到就是不要醉酒，不要受酒精的控制。我们再看新约的一些教导，在林前五章十一节这里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所以在这里呢，是把醉酒呢是跟其他的淫乱啊、贪婪啊这些呢是放在一起一样的罪，而且这样的人呢不要与他相交。在林前六章这里说，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什么神的果。受酒精控制的人不是受圣灵的控制，这样的人呢不能承受神的果。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要受圣灵的控制，而不是受酒精的控制。在旧约比如说创世纪九章，我们看到挪亚洪水之后呢，他又喝酒做了农夫，结果呢就赤身露体，记得那一段经文吗？所以那里呢我们看到，哦，原来洪水之后人类又恢复了以前的一种罪状。所以挪亚的赤身露体然后喝醉酒呢，其实是对他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描述。所以刚刚讲到两点要远离，第一点呢是远离恶人，第二点是远离什么淫妇，也包括淫夫啊。第三点要远离的呢，就是远离酒精。第四点要远离的是懒惰。箴言当中常常有关于懒惰的经文，懒惰人呢，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并收割时聚捡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这边告诉懒惰人，让他去观察蚂蚁的勤劳，夏天就预备冬天的食物。懒惰人的特征是什么呢？睡觉，喜欢睡觉。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睡觉？我也喜欢，我每天要睡九个小时才觉得够。所以你看，没办法，身体软弱，需要多点睡眠。但是呢，这个懒惰人的睡觉呢，不是说我们想睡九个小时就是懒惰，而是只管睡觉，其他事都不做。在箴言当中，这些懒惰人就是只是睡，其他都不做。所以这边讲到，如果再睡多一点的时候呢，他的贫穷呢、缺乏呢就会来到。然后再一段讲到懒惰的经文，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在这边，懒惰人跟无知人呢是平行的，代表他们是同一类的人。然后这个懒惰人的田地，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这个是什么？它坍塌了。你们的中文真好。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所以这里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看到懒惰人的这个田地，他得到了一个智慧。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如果大家小心的看箴言，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经文讲到懒人的特质，他们会找借口不要工作。所以呢，箴言呢是劝告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是不要懒惰。那懒惰的相反是什么？勤奋啊，勤奋勤劳的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刚刚讲到四点要远离，再重复一次哈，远离恶人，远离淫妇，远离酒精，远离懒惰。那我们现在看四大方面我们需要选择，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个智慧人。第一呢是要选择智慧，那智慧呢是非常的这个范围很广，在箴言当中呢，智慧呢是包含着我们言语 很多是言语，在适当的时候讲适当的话。然后呢，这个智慧呢也包含着理财，智慧呢也包含着情商的层面啊，人与人关系的层面。所以这个智慧的所包含的范围很广。要选择智慧，然后选择信靠，这个信靠的对象就是神啊，耶和华，要选择信靠他。然后呢，选择家庭，箴言里面有个很强的家庭观啊，等一下我们会看。然后另外呢，就是要选择施予，很多经文是讲到要借给穷人啊，要很慷慨的去把自己所有的施予给别人。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四大点。第一是选择智慧，箴言三章这里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那我们看到箴言三十一章讲到这个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其实呢就让我们想到她就是一个智慧的化身。就像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到，得智慧的人是有福的，并且他的得智慧呢是胜过得银子，比珍珠更宝贵。三章二十一节这里说，我儿要谨守真智慧的谋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记得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智慧是跟生命相连的，当人选择智慧就是选择了生命，而选择了生命就是选择神。箴言四章七节说，智慧为首，就是智慧是最高的，是第一的，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然后如果我们看箴言八章呢，就是强调智慧是在神创世的时候就在那里的，是神的公师。在这里是用拟人法的方式，智慧说，因为寻得我的，这个我就是指智慧，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有没有看到智慧跟生命的关系可以是等号啊？在箴言里面第二点要选择什么呢？是选择信靠，信靠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念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个是要全心的专心的信靠耶和华。然后三章二十六节这里说，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络。还有很多类似的经文在箴言中我们可以找到，但是今天呢，我就用这两个例子，因为大家都知道要信靠耶和华，是不是？这是灵命塑造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点。那我们来看第三个选择，就是要选择家庭。以下的经文呢是讲到跟父母的关系，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那有很多经文都是这样子，要我儿啊，要听父母。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在世界上的父母呢都是罪人，当然我们都爱我们的父母，但是世界上的父母呢还是人。但是箴言里面这个父母呢，他们也是象征神的声音。所以呢，在箴言里面讲到我儿要听从父母，其实他的意思也是要听从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的父母是在主里面的，他们所讲的跟神的旨意没有违背的话，我们要听。但是当然如果父母不是在主里面，而他们所讲的跟神对你的心意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有智慧的去知道要选择什么。然后这边呢是讲到虐待父母的一些后果，虐待父亲念出母亲的是台羞耻辱之子，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这个灯可以是指后裔，但没不会有后代，变为漆黑的黑暗。他要听啊，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所以箴言的这个家庭观，特别是对待父母的时候呢，是跟华人的很像，就是要敬老尊贤，就是要尊敬父母，孝敬父母。 听他们的话。然后父母对孩子呢，就是要管教，要教导，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22:6这边的教养孩童，教养这个字在原文呢也是有奉献的意思，意思呢就是说把你的孩子交托给神，当然你还是要管教，但是把他交给神，然后呢使他走当行的道。29这里讲到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在箴言里面所讲的这个用杖打孩子，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如果我们直接把它从文字上应用在我们今天真的用杖打我们的孩子的话，在美国是犯法的。所以这边呢，我们也可以是用寓意的解释，用杖打其实就是要怎么样，要管教，要教导。所以这个是讲到父母对孩子的关系。丈夫对妻子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这个池中的水跟井里的活水都是指妻子，婚姻里面的妻子。你的泉源岂可张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指妻子。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是不是很清楚？要忠于一个人的妻子，不要让泉源流到外面去，要使他的泉源蒙福啊！泉源就是指妻子。到了箴言31这个才德的妇人，我们看到她是李家的一个才女，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所以才德的妇人不是她自己说的，是她的家人对她说的，父母称赞她啊，儿女称赞她，丈夫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已婚的男性呢是要忠于他的妻子，而已婚的妇人呢是要忠于他的丈夫，让丈夫可以称他为一个才德的妇人。第四点就是要选择施予。箴言当中很多经文是讲到穷人，也有讲到富人应该如何对待穷人。14:31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有时候我会跟儿子去剪头发，我们去同一家店剪头发，然后呢那家店呢很便宜，男生剪呢才6块钱，便不便宜？而且剪得很好，所以呢那些人根本赚不了什么钱，是不是？6块钱你赚一个人，有些地方20多块40块的也有，所以他们赚不了什么钱。所以我儿子呢就我想1年前吧就开始就是给多一点小费，所以他会给那个人4块钱小费，通常人家给1块钱，但是他觉得这些人赚这么少，他就每次都给4块钱，其实加起来10块钱也是蛮便宜的，对不对？但是我就想到这节经文哈，就是我儿子把这些剪头发的人看成是穷人，他们可能不穷了，但是算是没有赚很多钱的人，所以呢，就是借着这个小费多一点的小费，希望是让他们的生活好一点，心情好一点。那我相信他这样子做呢是讨神喜悦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也开始学我的儿子，就是小费呢就给多一点啊，让这些没有赚很多钱的人呢他们可以开心一点。在箴言当中，神呢不是站在富人这一边，而是站在穷人这一边，他是希望富有的有余的人是可以把他们的分给穷人。19这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神站在穷人的这一边，我们对待穷人好就是对待耶和华好。二 十二章这里说，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有没有看到神站在穷人这一边？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啊！这么严重的后果。那在这里也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我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来美国七年之后才结婚的，所以我是有七年的单身的日子。那一个单身女孩子在美国其实是蛮不容易的，除了读书也要生活，然后我常常是搬家，因为当室友就是 roommate 要结婚要转学要毕业的话，我就要搬家，因为不一定会找到一个新的室友进来。所以在我念大学第三年的时候，我又要搬家，我忘了是为什么要搬家，就是一定要搬家。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找一个固定的地方，我希望等我大学毕业后再搬，也就是说我希望未来两年都不要再搬了。所以我就找到一个人家，他是有一个房子，然后呢他是租了其中一个屋子里面的一间房子，大家明白吗？一个 house 里面的一个 room。所以我就租了他的这个房子，那希望呢就是可以住两年，直到我大学毕业。那这个房东呢，他是当时呢是在念神学，所以他是一个神学生。我想说，哦，在念神学一定是可以信得过的和靠得住的。结果当我搬进去之后的第二天呢，这个房东呢就告诉我说，两个月之后呢，他们就要把这个房子卖了。当我在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他没有告诉我说两个月他要卖。如果我当时知道他两个月之后就要卖的话，你说我会不会租这个房子呢？我已经搬了很多次了，我真的很想安定下来直到毕业。但是他第二天我搬进去之后，他才告诉我他两个月后要卖。所以我觉得我的感受呢，我是被骗了。我觉得他是在欺压一个留学生。然后呢，我是跟他一起，就是我是付这个饭伙食费哈，就是说他们每天三餐煮饭时候呢，我是付钱给他的，就跟他们一起吃。但是很多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人也不在，然后冰箱也是空的，所以我觉得，我是有房间可以住，但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吃，虽然我付了那个钱。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也是觉得我被骗了。所以在跟他们住第二个月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快要卖房子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不要跟他们一起吃饭了，我就自己在外面吃。所以那个月呢，我就三餐都在外面吃。那我特别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到外面去，那个时候有个超市叫做 Lucky， 大家知道吗 ？Lucky， 来得久的人可能比较知道。我就去那边买了一个鸡。一只鸡，如果你去 Costco 或者去 Ralph， 很多地方都有那个已经煮熟的那个烤鸡。那天我就买了一个鸡，那个鸡就是我当天的晚餐，然后还有一瓶水。然后我在哪里吃呢？就在我车上吃。然后我记得我一边吃的时候一边就在哭，因为觉得自己好可怜啊，被人欺负。然后呢，下个月又不知道搬去哪里，然后呢也没有一个家可以回去，也没有菜可以吃，就吃那个鸡。所以我一边哭的时候呢，但是有个很强烈的感动啊，就是说神看见我的眼泪，然后呢神呢是公义的，他会工作在当中。所以那个是我当时很强的一个感受。所以后来两个月之后，这个房东就真的把房子卖了，所以我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搬到一个鬼屋，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今天没时间讲。有一段时间过去了，这个神学生呢就毕业了。然后他做了什么呢？神学生毕业后做什么呢？他就做了一个教会的牧师。所以我就很多的感慨啊。然后再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我就听说那个教会呢，就是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这个牧师呢是被解雇了。因为在金钱上呢是跟教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发生一些事，我不知道细节。所以当他被解雇的时候呢，我就突然间恍然大悟，我就想到当初我吃鸡的那一幕，流泪的那一幕，就是这个当时的神学生呢是在欺压穷人，我被骗嘛。然后神呢是公义的，当时间到的时候呢，神真的是有一个报应。 所以当知道这个牧师离职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就是从他做神学生的这个生活，我已经体验到这样的一个人以后一定会出事的。选择施予，当我讲到看到箴言当中讲到这些穷人的时候呢，想到自己一些经历。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经文，就是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养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周围的人，然后看看谁是有需要的人，谁是穷人，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然后在实际上的行动来帮助他们。那新约也有说，施比受怎样更有福，在箴言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总结一下刚才所说的箴言这个塑造器，四个远离：远离恶人，远离淫妇，远离酒精，远离懒惰。四个选择：选择智慧，选择信靠，选择家庭，选择施予。雅各书的二章二十六节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在箴言当中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的一个行动，就是他是一个智慧人，他是信靠耶和华的，他是很好的对待他家庭成员的一个人，并且呢他是慷慨于施予给穷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灵命呢成长不是用口说的，而是用生命用行动来表示的。那现在呢有几个问题要大家来思想，就是在箴言的这个塑造期当中呢，有什么新约的印证，有什么新约的一些经文可以印证我们刚才在箴言所说的这一些道理。然后对自己的反思呢，就是在哪方面你需要远离，然后在哪方面你需要选择。我们跟旁边的人很快的几秒钟好了，就是分享一下三题当中的其中一题好吗？很快的跟你前后左右的人，比较容易分享的还是哪方面你需要选择跟远离好了，你就分享一件事好吗？这些问题我们可能回家再继续的思想了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进入下一步吧，就是约伯记破碎期。第一章呢，我们看到约伯其实是一个箴言人，怎么看呢？一开始叙述者介绍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没有看到他是一个箴言人，他已经有了品格跟灵命的塑造，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人了。但是一章八节，这个是撒旦对神的挑战。撒旦说，对神说，你曾用心观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因着约伯他已经有美好的灵命的塑造，所以呢这个成为他被攻击的一个对象。然后神就容许撒旦拿走约伯的家庭跟家产。在二章三节，神呢是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神两次讲到约伯的品格，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然后神呢是也是证明约伯的是无故 无故的毁灭他，也就是说约伯的苦难呢不是因为他的罪，是撒旦无故的要毁灭他。结果约伯是失去了他的家产跟财产，这个是在第一章发生的事。到了第二章呢，约伯是失去了他的健康。所以在这里这个撒旦是击打约伯，从他的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大家有没有长过毒疮？有没有人长过？没有啊？有几个？一个。一个而已，对不对？约伯是怎样？他是全身啊，从脚掌到头顶的意思就是他的全身，就好像神创造天地是代表神创造一切。我想有一个已经很辛苦了，大家能想象从头顶到脚掌都有毒疮吗？如果脚掌有的话，其实他站都不能站，对不对？不能站，太痛了，因为压到那个疮。那我先生曾经得过长过一次毒疮，是在他的脖子上，在这里啊，一个 quarter 这么大，肿起来的，会流脓的。所以他每一个礼拜呢要去这个医院把那个脓呢挤出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但是只是一个而已。我不能想象哈，当我看到他的毒疮，我就想到哇，约伯从头顶到脚掌都是这样子，多可怕的事。而当一个人从头顶到脚掌都有毒疮的时候呢，这个苦难不只是一种健康，而是影响他整个的自我观念，对不对？整个的 self image， 因为自己很丑，他可能都不敢照镜子。前一段时间我很少化妆画眼睛的，但是那天我忘了是什么特别的事，我就眼睛画了擦了东西啊，可能后来在清洁的时候没有清干净，所以晚上睡觉之后一早上起来，我两个眼睛呢像核桃一样肿起来，就是敏感了，对那个化妆品敏感。然后那一天刚好是主日，我是要去教会要见人的，但是那天我真的不能去教会。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理由，就是我太丑了，不能见人这个理由而不去教会。因为我连自己连照镜子我都吓死了，可以想象我的眼睛变单眼皮，然后呢，哎，就变得你不会认得我，肿起来像核桃两个，这样是一种敏感的现象，睁都不能完全睁开。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体会到这个约伯这个毒疮对他整个 self image 的感受，他不能见人的，因为他的全身都是毒疮。并且在旧约的世界呢，这个皮肤病呢是一种不洁净的啊，所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呢，他也是受到一种苦难。约伯失去了他的尊严。在十九章当中呢，他是讲到他被神攻击，然后呢也是被人离弃。我们看到这整个过程都是他破碎的过程，不只是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财产也蛮心痛的，对不对？本来拥有这么多，失去财产，然后失去十个孩子是更加的心痛，失去健康又不能见人，然后呢他觉得神真的是在攻击他。所以在这段经文还是讲到，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他的军旅一起上来，修筑战路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万军之耶和华是应该值得人敬拜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呢却是在攻击约伯这一个人。这个是约伯的感受，他讲到他的指望呢像树这样子被拔出来，如果这个树被切了，但是呢有那个根存在的话，这个树还是有盼望的，因为它是会在生长的。但是如果这个树被拔出来的时候呢，它真的是没有盼望的。在刚才这段经文当中讲到，神呢是把它围住啊，一个是用篱笆围住，另外呢就是把它围住，然后安营在它周围。 就好像这个图画一样，大家知道这是从哪一个电影里面拍的吗？这个是从魔戒啊，《The Lord of the Rings》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兵围着这个城市，就是围城。所以约伯感觉呢，就是神的这个军队把他围起来，来攻击他。神本来应该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本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这个时候他所敬畏的这个主却是围着他来攻击他。这个是约伯的一个破碎。接着呢，他是被人离弃。约伯说，他把我的弟兄，这个他就是神，他把我的弟兄搁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随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在这里呢，约伯就在数算，数算他周围的人，他怎么样被他们离弃。首先是他的弟兄隔在远处与他生疏，然后他的亲戚跟他断绝，密友忘记他，在家里寄居的以他为外人，讲到他的仆人都不理他。一个主人呼唤仆人，仆人是很自然的要听从主人的吩咐，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却看到这个约伯经历各个层面被人的离弃。不仅如此，他在很长的跟三友对话当中呢，他是被他们重伤。所以十九章一开始，约伯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然后22节，约伯说，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约伯的感觉呢，就是神也是对付他，三友也是在对付他，全部都是在逼迫他要吃他的肉。所以从约伯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在一章的时候，他是属于塑造期，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有一个完美的品格。但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破碎，让他看到原来敬畏神的人也是不能免苦难。但是破碎之后呢，我们看到当神显现的时候呢，就是约伯的一个重整期，就是在38章的时候，当神出现的时候，神呢就是跟约伯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当神显现给约伯的时候，约伯就经历到神，就遇见神了。所以这个是他整个的重整期。之前比如说在19章，他认为神在逼迫他，但是当神出现的时候呢，其实约伯呢就是一句话都不说了。神看见约伯的时候呢，就问他一系列的话，特别呢是讲到神的创造。我们可以把神向约伯显现这些言辞呢，看成是神带约伯去旅游。去哪里旅游呢？去宇宙旅游，去宇宙走了一趟。我们喜不喜欢旅游？喜欢去哪里旅游？夏威夷。我这个暑假有机会去纽西兰，很喜欢那边。那边是牛奶与蜜之地，第二个牛奶与蜜之地，希望有机会再回去。每次我们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对那个新的地方一个不同的感受，回来之后呢会不太一样。所以呢，当神带约伯去宇宙旅游了一周之后，约伯呢回来之后呢也不一样。在神的言辞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主题就是创造，神对创造的管理跟主权。然后神的形象呢，他就是一个创造主，他的形象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神对约伯所讲话的方式呢，是用问句的方式，一连串的超过70个问句，每70个问句，每一个问句当中呢，约伯的答案都是不知道，他都没有办法回答。所以到最后呢，他认识到他的信仰需要重整，就是他不是在整个宇宙的中心。在神的言辞当中可以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呢是宇宙，4到18节，第 第二段呢是气象，气象就是天气，38:19-38，然后最后呢是讲到动物，而讲到动物的部分呢都是有关于野生动物，不是讲到宠物。宠物是对人有益的啊，像我的狗让我很快乐，每次看到它呀我都很快乐。然后但是野生动物是怎样，是对人没有益处的，对不对？所以当野生动物在形容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代表说神仍然是管理他们，看顾他们，让他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很快的看一看神对他创造的主权啊，一共有六点，就是神的言辞所彰显的。这六点就是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神为灾难立界限，神的创造呢是有秩序的，然后神知道宇宙的边界，神知道他的对创造的计划，然后神是一个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当神显现的时候，我们看到表现出神的超越，但是同时呢也表现出神的临在。当讲到创造的时候呢，是很多问题是人不能回答的，这个是代表神的超越。但是呢当神显现这一点呢，我们看到约伯是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这一点呢是代表神的临在，因为他愿意亲近人。所以回到刚才呢讲到神创造的这六点啊，第一点，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神对约伯的问题一开始，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答案是什么？约伯会说什么？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约伯在哪里？不知道或者不存在。是，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所以这是神讽刺的对约伯说的。然后神继续问他，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在这里神的角色呢好像是一个量地官，在量他所创造的这个地球的长短大小。是谁定这个尺度呢？答案是什么？是神。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呢？答案也是神。下一个问题，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约伯要怎么回答呢？不知道，对不对？地的房角石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是谁安放？是神。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就好像当一个建筑物落成的时候，会有一个剪彩的仪式庆祝。所以在这时候讲的神的众子，就讲到神的天使，当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他们一起欢呼。所以神知道整个宇宙，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那接着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呢是为灾难立界限，38:8-11，海水冲出如出包胎包，那时谁将它关闭呢？在这里呢，这个海水在当时人的观念当中呢是代表动乱，是没有人可以控制的。但是在约伯记当中呢，神却把这个海水形容成像是一个 baby 一样，像是一个胎包一样，然后神呢是把它抱起来。第九节，是我用云彩为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啊，神是包裹这个海的这个婴孩，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海水其实是可以，如果没有控制的话会变成洪水的，是不是会变成灾害的？但是神呢是为他立这个界限。那在这个当中呢，也是看到神是掌管一切的混乱，正如当初神是给撒旦立一个界限啊，只能伤约伯到这里，不能再超出来。所以这边是讲到这个水灾啊，洪水会造成的伤害，但是神呢是会给他安上门跟栓，给他定界限的。那另外讲到神的创造呢，就是有秩序的。在这里呢，神是说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是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那答案是什么呢？不会，不知道。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臂膀也必折断。那这里呢就 是对应神当初造这两个大光啊，是有它的本位跟它的功能的。所以神所创造的一切是有它的秩序，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呢，并不出神所创造的秩序之外。第四点呢，是讲到神知道宇宙的边界，宇宙的大小没有人知道，但是神去过那里，神知道。38:16这里说，你曾进到海原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深渊的隐秘处是没有人可以去到的地方，但是当神这样子问呢，代表神知道，神去过。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对约伯来说呢，是没有。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不能明透。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这个是神再次用讽刺的方式对约伯讲话。19，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何处？答案是什么？不知道。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事之路吗？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这是神用讽刺的方式来跟约伯讲话。宇宙边的边界是否有边界，我们人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神是大的，而人呢是非常有限跟渺小的。然后5讲到神知道他对他创造的计划。38:22说，你曾进入血库或见过爆仓吗？血库是在应该在天上有个血库，这个库一打开就会有血降下来，这个爆也是一样。这血爆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神对他的创造有计划，神会用这些自然界的现象作为他打仗跟征战的工具。24，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答案是什么？都是神。在整个神的言辞当中呢，他都是提到他的创造跟气象。其实神没有一次提到人啊。约伯想得到一个苦难的答案，但是他没有得到，神没有告诉他。神唯一一次讲到人的时候呢，就是26，而这一节呢是讲到无人，讲到时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所以整个神的创造观呢，是一个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创造观。当我们开车，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人开车去过北加州的？开车去，不是坐飞机，有没有？有啊，你们走过5吗？5那条路，其实那条路没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两边很多沙漠，是不是？但是当下雨的时候，神会避开那个沙漠而不下雨吗？神下雨不一定是选择性的，对不对？一下雨它是全地都有下雨。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沙漠是没有这个农作物，神在那边下雨不是很浪费吗？明白我意思吗？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创造观呢。在这个约伯记的神的创造观当中呢，我们看到神是做，在对于创造这个范围来说，神是做他喜悦的，他可以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所以神的创造呢，不是功能性的，不是像我们这样子会计划会规划，而是照着神自己的喜悦跟他自己的自由度。所以这边就是讲到5，就是下山之后，然后一直就是平的路。我们看到那个山的颜色呢，都是光秃秃的，都是棕色的啊，不是绿色的。但是神仍然是会降雨在无人居住之地。那最后一点就是讲到神的创造是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38:31，神继续问约伯，你能系住昂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那以后的经文大家自己看嘛。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学过这个天象学呢，是非常奇妙的。很多星呢是可以有连接的，然后呢每个星星呢都是有它的名字。如果晚上我们出去看星星的时候呢，我们只看到亮亮的星星，但是不知道它们之间微妙的关系。但是神呢是创造星星的神，他知道 他可以领出十二宫，然后呢他也可以解开参星的带，记住冒星的解，这些答案呢都是神可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不断的出现这个字，就是你能吗？有没有看到你能吗？你能吗？你能吗？答案是什么？我不能。谁能呢？神能。这一点是神要约伯知道的。我们可以总结，把神七十个问题总结成这几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然后你知道吗？当我做这些事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能吗？你有智慧吗？而这些问题最终要问约伯的就是你是谁。约伯在苦难当中以为他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但是当神出现后，约伯有一个灵命的重整，他认识到他不是宇宙的中心，而神才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刚才所看的这几点有关于神的创造，我们看到就是神跟人的对比。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而人呢是一个被造者。神为灾难立界限，所以人的苦难呢是不在神的知识之外的，或者主权之外的。神的创造是有秩序的，人在苦难当中呢仍然有盼望。神是知道宇宙的边界，人不知道。神知道他对他创造的计划，人也不知道。神是全知全在全能，而人呢是有限的。所以神的创造观是以神为中心，人呢却以为他是世界的中心。约伯的破碎，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就是本来他以为他的自我是在中心，他以为他敬畏神，远离恶事，神就会一直不断的赐福给他。但是我们看到当神拿走他的家产跟家人的时候，他整个的灵命呢就开始面临一个冲击，让他觉得神呢是欠他受苦的答案。所以呢他开始就是咪咪咪咪，神你逼迫我，你攻击我。有没有看到他一直都是以我为中心？但是当神向约伯显现之后呢，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神呢是回答约伯之前的投诉抱怨，这个抱怨就是我要找你却找不到你，你不在那里。所以当神出现的时候呢，神呢证明说他是听的，他在那里。那第二点呢，就是当神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他证明说神听见约伯之前对他所讲的一切话。因为当神一出现的时候就问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如果神没有听见约伯之前所说的话，神又怎么知道约伯所说的是无知的言语呢？那另外呢，就是在神所说话的内容当中，有关于他的创造，都是让约伯找到约伯在整个宇宙当中的定位，就是他是一个被造者，他不能主导他的生命，而神呢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因为他是创造者。所以神对约伯呢是蛮有主权的。我们看到约伯遇见了神，而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颠覆自我的时候。神的言辞把约伯从自我中心抓出来，当约伯看到神创造的伟大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变得是渺小了。他最后也没有再问神说为什么我会受苦。所以整个神的言辞对约伯来说呢是一种灵命的重整。自我颠覆就是灵命的重整，而这个重整呢是一个灵命成长必须经历的过程。如果我们一直都是在箴言期的话，我们不一定跟神有一个更亲密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之后，约伯到最后一章呢他就说出那一句名言，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亲眼看见就是现在是亲身的经历了他。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反思可以跟旁边的人分享一下，就是 在约伯的经历当中，在新约有没有什么例子或者是印证呢？然后就是在什么时候你会经历颠覆这个自我，然后颠覆自我之后呢，有什么不一样？就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思想一下这几个问题。想想有没有新约的例子好了，新约有没有像类似约伯这样的例子，就是有塑造期，然后进入破碎期、重整期。保罗的例子没有错，这是其中一个例子。保罗怎么样？他第一期是塑造期，怎么样塑造呢？他是敬畏神，他了解律法，对不对？他要逼迫基督徒，他对神是蛮有热心的。但是当他遇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以前一切都破碎了，他所知道这一切的知识，对不对？然后他反而重整起呢，就是为着福音而摆上他整个的生命。这是保罗的一个例子。彼得也是另外一个例子，跟随耶稣之后呢，他一直呢是一个塑造期。但是当他什么时候是这个彼得的破碎期呢？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但是这个经历之后呢，他有一个灵命的重整，对不对？耶稣最后死而复活向他显现的时候呢，就是问他，你爱我吗？如果爱他的话呢，就是要怎样，要喂养你的羊。这个是彼得的重整。能用在耶稣身上吗？耶稣有没有经历这三个部分？耶稣从出生他就知道他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就是要上十字架，对不对？但是在上十字架那一刻，他感受到神的离弃，那一段时间是他的破碎期。但是十字架之后死而复活，又是他整个的重整期。很多属灵的伟人呢，都是要经过一个破碎，并不止一次的破碎，最后有一个灵命的重整。我们进入第三卷书《传道书》，也是另外一种的重整期。《传道书》当中呢，是讲到什么是永存的，什么是暂时的。一开始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的意思其实可以说是短暂，虚空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一种感觉，想抓但是却抓不住的感觉，所以就变成是虚空。第三节传道者问，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而益处这个字呢，在原文呢就是留下来的意思。传道书的一开始就做了一个对比，凡事都是抓不住的，都是短暂的，有什么是可以留下来的呢？有什么是可以永存的呢？三章的十四节，传道者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神所做的是永存的，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留不住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留不住，对不对？每一天都是比昨天更老一点。然后呢，只有神的事情呢，永恒的事情呢，是可以留下来的。所以在三章的这边呢，这个传道所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同样再次问啊，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留下来？然后传道者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永生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永远，因为神把这个永远放在里面，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每一个人对这种永恒永远的事呢，是有一种向往。我们不愿意只是过一个暂时的人生，我们要过一个永恒的人生。什么是永存的？神的事是永存的，福音是永存的，生命册是永存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投资在这个永存的上面。那这一点呢，就是一种生命的整合，知道你生命的优先权是什么，投资在永恒的事情，抓住永恒，而把会过去的事情呢，就是要有智慧的来做一个优先的处理。在九章的部分是传道者讲到今生今世的一个现象，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讲的对吗？为什么快跑的未必能赢呢？快跑的应该一定可以赢的，为什么未必能赢？如果方向错了就不一定赢，如果别人比你跑得更快也不能赢。如果还有什么情形下是不能赢？骄傲，像兔子跟乌龟故事啊。那还有就是可能那天天气不好，或者是他那天生病了不能跑。快跑的未必能赢，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那力战的未必得胜，为什么呢？力战的为什么未必得胜呢？因为有其他的因素，对不对？可能敌人比你更厉害，或者当天有些其他的状况。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有智慧不一定是有富有有的吃。明哲的未必得资财。最后呢，讲到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正确吗？而这个机会呢，是人不能掌控的，对不对？我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机会像一个大球一直在滚，不停地滚，当它走到你面前的时候呢，你如果不当时抓住它呢，它继续地滚下去，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机会很多时候是人不能控制的，但是它却是在不停地在动的。那最后十二节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这个定期就是指时间，在这个经文当中特别是指人的死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生日的日子，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死期，对不对？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在这里传道者用了两个比喻来比喻这个祸患临到人的情形，这个祸患就是指死亡。死亡临到人呢，好像这个从鱼的角度来看，钓鱼的人用一个渔网，把它是叫渔网吗？恶网把它抓住。从鱼的角度来看，他可能看到有个好吃的，他要吃那个东西，但是没有想到吃的那个只是一个鱼饵而已，然后他就没了，对不对？然后鸟也是，它在飞，很自然的，突然间被一个网抓住，这是他不能预料的。死亡来到每个人也是如此，所以传道书呢是以死亡作为他的整个中心主轴的思想。因着有死亡的存在，所以生命变得是短暂的，也因着有死亡的存在，人呢是要珍惜每一天，要把握今天。刚才有讲到传道书里面所讲到虚空跟异处的这个分别，虚空呢是抓不住，是短暂的，而异处呢是永存的。这边就是人跟神的分别，人是属于暂时的，神是永远永恒的。人是属于有限的，是在今生今世受肉体的限制，受机会的限制，神是无限的，是全知的。人是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定期，就像鱼跟鸟一样。神却是全知，什么都知道，知道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我们属于今生，神属于永生。所以传道书当中呢，就是用很现实的方式讲到人生所面对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就是每人都有一死。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在有限的今生去活出一个美好，而这个美好呢，就是以敬畏神为中心。我们也可以说传道书呢是用一个终点的角度来反观整个人生，这个是他对整个人生的一个整合的角度。所以不是从现在来数算我们还有多少日子，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日子，而是我们站在将来回头看现在， 我们要如何过我们还有的日子。二章这里说，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在这里传道者所讲的遇见是指死亡。愚昧人所遇见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意思就是说，有智慧也不能加增人的寿命，有智慧也要加也人也是会死亡，那何必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所以从死亡的角度来看，他看到有智慧是有它的限制。在箴言当中，有智慧就是得到一切，但是在传道书当中呢，有智慧并不是得到一切。在九章的时候，传道者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这个事也是指死亡。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意思就是不管什么人，结局是一样的。你们说这样子公平吗？不管你是什么人，结局是一样的，这样子公平吗？看你怎么看呢？某些角度是公平，有些角度就是不公平。第三节他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从传道者的角度来看呢，每个人不管什么人都有一死，是不公平的。因为好人智慧人应该可以活多一点时间。所以最后呢，这个传道者对生命的整合就是在这里敬畏神这个观念。在整个传道书当中呢，是出现了几次敬畏神。三章这里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五章七节，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我们一起来念下一节，七章十八节，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八章十二节，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十二章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在之前的经文呢，传道者讲到虚空，讲到要享乐，然后讲到敬畏神，就像是一个循环一样。到了最后一章呢，他说总意就是敬畏神，所以这个是整个传道者他最后的一个对生命的整合，以敬畏神来度日，投资永恒，然后呢把握今天，敬畏神。我们来总结整个智慧书的灵命成长之旅。箴言是塑造起，塑造我们的品格，塑造我们的灵命跟神的关系，借着我们生活的行动表示来彰显我们跟神的亲密关系。到了约伯记呢，就是破碎期，失去了一切，神也逼迫他。约伯在寻找一个答案，他在问为什么。当神显现之后呢，约伯遇见了神，开始了他的重整期，不再问为什么，而只是问我是谁，跟神是谁。到了传道书的时候呢，他是从终点来看人生，做一个重新的规划，而最后呢就是要投资永恒，把握今天，然后敬畏神。所以最后有些问题让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破碎之处要跟大家讲一声，就是每一个人神让我破碎的地方都不一样。神的工作很奇妙，因为神认识我们，造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呢每一个人破碎之处呢都是量身度造的，明白吗？根据我们的身形量身度造。我们最软弱之处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这幅图画呢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看到神 在这个亚伯拉罕的经历当中，这个就是他破碎之处，把他最心爱的儿子，独一的儿子要献上。然后问问以下的问题，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然后你最惧怕失去的是什么？你最怕的是什么？然后你最怕失去什么？然后最让你自卑的是什么？然后最让你骄傲的是什么？很多时候神让我们破碎的地方呢，就是根据这几样，而每个人的答案对这几个问题呢都不一定是一样的，对不对？对亚伯拉罕说的是他的儿子，对有些人呢是金钱，对另外一些人呢可能是美国梦，或者是学业，或者是其他的。你的破碎之处你自己应该知道啊，最让你引以为傲的跟最让你怕失去的，这些很多时候呢是神在这些方面要破碎我们，有一个更新的有一个新的一个重整。那我们看最后一幅图画，这个是什么？笛子。笛子是用什么做成的呢？竹子或者木头，竹子好了。而笛子如果是要变成一个可以吹的笛子，是要怎样？是要有动的，对不对？没有动的话就没有音乐了。那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我们灵命成长的比喻，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根竹子，没有动的。所以当神塑造我们的时候要怎样？要打动，对不对？但是打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事呢？我们会有失去的，每一个洞那个打出来的就要被丢掉嘛，对不对？会痛的，是不是？我们会不舒服的，而且不止一个洞，很多的洞。但是这个打洞呢，却是使到笛子可以成为笛子的唯一方式，要不然它只是一根竹子而已，是不是？我们每个生命都是要经历一种程度，某种程度的破碎，而且是不仅一次的。而当我们在经历这个的时候，我们会很不舒服，会很痛苦，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神是在塑造我们，而结果呢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神是希望我们最终可以吹出一条美妙的乐曲，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愿望。所以当我们下次有破碎的时候，或正在经历破碎的时候，大家要记得，神爱你，他才愿意再做这种破碎的工作。而神呢是不会离弃我们的，就像神对待约伯，对待他自己的独生子，还有对待彼得还有保罗一样。所以我就是从这里今天的信息，塑造、破碎、重整，来总结三卷智慧书可以用在我们灵命成长之旅当中，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塑造，也是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教导我们甚至是破碎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可用的器皿。当我们身上有洞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最终你的心意是为着我们的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你可用的仆人。为着在座我们当中有经历任何属灵挣扎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在我们各种挣扎当中，你特别的恩待我们，让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今天下午的聚会就到这里了，好吗？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老师。好，再见。